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30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我们要思想神兴起的牧人给我们的提醒是何等的重要。在新约圣经中，耶稣吩咐彼得下网打鱼，而渔夫彼得根本看不起老师耶稣，认为在打鱼上面自己是专业，耶稣是业余。直到下网打鱼，鱼满了渔网，才看见自己骄傲无知，向耶稣认罪。神透过教会的传道人牧人为弟兄姊妹祷告，会领受神的感动提醒，这个工作可以做吗？这个情感可以投入吗？这个学校合适吗？许多人听从顺服，大大蒙福，也有人不以为然，接下来自己要承受走旷野道路的艰辛。我们思想，我身边的牧人给我什么样的提醒？我常常是感恩顺服，还是抵挡拒绝呢？今天我们起思想历代之下26章，乌西亚王强盛以及骄傲被管教。这一章介绍犹大第11位君王乌西亚，他是行正路的君王，他的强盛名闻远方，他寻求神带来顺服，带来强盛。可悲的是，人无法承受神的祝福，一旦蒙福被高举有荣耀，人就落入一个大危机，就是骄傲，在敬拜上妄自献祭，立刻长大麻风，失去治理国家的资格。一到五节是简介他行正路。第一节，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，又名亚撒利亚，接续他父作王，那时他年16岁。亚玛谢与他列祖同睡之后，乌西亚收回一路，人归犹大，又重新修理。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16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。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，是耶路撒冷人。乌西亚王16岁登基作王52年，他先与父亲共同执政24年，晚年又与儿子共同治理12年，故此他只有16年独自作王。然而他把犹大国在政治上、领土的势力上带到可与所罗门王媲美的巅峰。收回以路，就是以拉他，是阿卡巴湾的一个重要港口，在红海边，在以东人的境内，紧邻埃及，可见他恢复国家的强盛到非常南边，跟埃及邻接，国土广大。第四节，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，通晓神的默示。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，乌西亚定义寻求神，他寻求耶和华，神就使他亨通。乌西亚得着亨通，国家平安，军事强盛，背后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定义寻求神，依靠仰望神，心神眼中的正事如同父亲亚玛谢一样，上帝赐福给他，带来非常大的平安与尊荣。而他之所以寻求神，特别提到的是先知撒加利亚帮助他。圣经中有许多位撒加利亚，这位先知在别的经文没有特别提到，在这里提到他通晓神的默示，就是非常明白神的心意，勇敢传讲神的话语。在他的帮助之下，乌西亚王紧紧抓住神，倚靠神而得胜。如同在约阿施王年间，当大祭司耶耶大在世的时候，约阿施王遵行神的话，这里很类似，提到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，乌西亚王遵行神的话，可见属灵的先知、属灵的遮盖多么重要。另外一个角度，当撒加利亚过世后，乌西亚王不再如此敬畏神、顺服神，骄傲自大，被神管教。我们一方面要把握属灵的先知给我们的提醒、责备，一方面更要积极自己内化对神的敬虔、顺服，不只是跟随先知，而是自己领受神的话，领受神的鼓励，勇敢跟随，大力回应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继续走跟随神之路。6-15节是王的强盛。第6节， 他出去攻击腓力士人，拆毁了加特城、亚比尼城和雅什图城，在腓力士人中，在雅什图境内又建筑了些城。神帮助他攻击腓力士人和住在尼尔巴利的阿拉伯人，并米乌尼人、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，他的名声传到埃及，因他甚是强盛。这段提到了乌西亚王年间军事的强盛，往西攻打腓力士，拆毁腓力士的城市加特、亚比尼、亚什图。亚什图是腓力士的首都，不止拆毁敌人的城市，更建设一些住房城。可见乌西亚不是短暂战胜腓力士，而是长期管理统治腓力士，大兴土木建筑工程。神帮助他往南边打阿拉伯人、米乌尼人、古尔巴利人，连东北边的强国亚门人也为乌西亚进贡，可见乌西亚的强盛，名声强到南边大国埃及，埃及也敬畏三分，因为乌西亚非常的强盛。当一个国家遵行神的话，经历强盛保护，东南西北各国都会惧怕臣服。当时国际的情势，亚述帝国较为衰弱，而北国耶路伯安王、南国乌西亚王得着强盛保护，这也是神的怜悯。九到十节是土木的建设。乌西亚在耶路撒冷的角门和谷门，并城墙转弯之处建筑城楼，且甚坚固。这一段提到了乌西亚王的土木建设，包含军事的建设。在上一章，亚玛谢王被以色列王打败，耶路撒冷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180公尺被毁坏，而乌西亚王就起来重建城门、重建城墙，更增加城墙，加强防御，建筑耶路撒冷更加强盛，不留给敌人攻击的破口机会。一个城市的城墙很重要，如果没有城墙，敌人可以任意进出，没有任何的防护力。相反的，当城墙重建，可以抵挡仇敌的工作。我们今天要面对属灵的征战，我们要用祷告来建立强壮的防御，建立强壮的国防。第十节，又在旷野与高原和平原建筑望楼，挖了许多井，因他牲畜甚多。又在山地和佳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，因为他喜悦农事。乌西亚王除了军事的建设，有许多民生的土木建设，建筑楼房、挖水井。他喜欢农事，就是爱土地，因此在山地、佳美之地有农夫、修理葡萄园的人。他发挥所喜爱的农作，在犹大各地推动建设。上帝赐给每个人不同的兴趣、专长、喜爱。神期待我们把我们的专长奉献给神，如同在这里的乌西亚王，推动农业建设，富国强兵，建立强壮的国家。我们也当把神给我们的恩赐能力奉献给神，建立强壮的教会，荣耀基督。11到13节，建立强大的国防。11节，乌西亚又有军兵，照书记耶利和官长马西亚所书点的，在王的一个将军哈纳尼亚手下分队出战。族长大能的勇士的总数共有2600人，他们手下的军兵共有307500人，都有大能，善于征战，帮助王攻击仇敌。这里提到了乌西亚王建立强大的国防，军方的记录由书记耶利和亚西亚保管，并且设立一个将军指挥官哈纳尼亚，有2层的军力，就是英勇战士中各家族中善用家族组织动员军力，有2600位的军官，有307500位的战士。这些军兵有能力、勇敢、善于征战，帮助君王攻击仇敌，能征惯战，带来平安保障。平均一个军官管理120人，大约是今天一个连队的兵力，层层负责，有最上层的将军、2600位的军官、30万的大军。 与父亲亚玛谢的时候战力相当，乌西亚王建立强壮的国防。14-15节，坚固的军事建设。14节，乌西亚为全军预备盾牌、枪、盔甲、弓和甩石的机弦，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，安在城楼和角楼上，用以射箭发石。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，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，甚是强盛。君王建立30万大军，也在武器军备积极预备，各地预备武器、盾牌、枪、盔甲、弓箭、甩石、机弦，更在首都耶路撒冷，在城墙城楼上设立精巧的武器，可以发射石头、射箭，建立强壮的国防，用最先进的科技。因此乌西亚的名声传遍远方，得到极大的帮助。今天服侍主的人，我们要预备自己，装备我们的恩赐，我们服侍主所需要的力量、恩典、全副的军装、属灵的兵器，我们需要的知识见识，要全方位被神更新装备，让我们能够有效的见证主、服侍主、宣扬主。有一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历代志下26章，提到了乌西亚王。前面经文提到了乌西亚王的强盛建设，包括战争得胜、土木建设、军事建设、建立强壮的兵力。就在这么大的强盛丰盛中，名声远播，强壮的国家甚至可以比拟所罗门时代的强盛。就在神赐予的强盛中，乌西亚王的心改变了，整个国家的平安也改变了。16到21节是因着强盛骄傲被神管教。16节，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，以致行事邪僻，干犯耶和华他的神，进耶和华的殿，要在香坛上烧香。乌西亚王从强盛中往下走，没有经历外在的挫败，没有经历军事经济内政危机，而最核心的战场是属灵的战场，就是与神的关系产生的问题，而且是非常致命的问题。他在强盛中心高气傲，目中无神，根本不把上帝放在眼里，根本不看重敬畏神、服侍神，非常高傲。这个态度是所有败坏的根源。因着他心高气傲，认为自己无所不能，不再需要顺服祭司的权柄，因此高举自己，行事邪僻腐化，自寻衰败毁灭。他违背神的话，违背神设立祭司的次序，要在香坛上烧香，以自己为祭司来主导献祭。在摩西的时代，神清楚把祭司的职分，尤其大祭司的职分给了亚伦的后代，另外设立了君王的职分给大卫的后代，他们都是受膏者，接受神的膏力设立来服侍神。祭司利未人在信仰方面带领百姓，君王在行政方面带领百姓，两者都是神设立的，要顺服君王也要顺服祭司，背后就是对神的顺服。相反的，若是不顺服，不是拒绝人，而是拒绝神，有谁能够在拒绝神之后抵挡神，仍然能够得着平安呢？乌西亚王经历了军事、经济、外交、内政得胜，他就以为自己无所不能，他不甘心顺服在祭司的权柄之下，其实就是不甘心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，因此自己在香坛上烧香，根本不是在敬拜神，而是高举自己，以自己为神。今天许多人的服侍，我们要很谨慎，我们是否是对神完全的敬畏顺服中服侍呢？还是我们一面服侍神，一面自高自大，向神夸耀夸口，自己服侍的多好多好，仿佛不是我们需要神，不是我们蒙恩，而是神需要我们，神沾光。这样的骄傲自以为是，这种祭物神怎么能够悦纳使用呢？面对这样抵挡的态度，一些时候神甚至吩咐人不要献祭，因为离开了顺服，离开了敬畏，所有的服侍不是得祝福，而是招咒诅。17、18节，祭司提醒。17节，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，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，对他说：乌西亚，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，乃是亚伦子孙承受圣职祭司的事，你出圣殿吧，因为你犯了罪，你行这事，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。当乌西亚王坚持自行烧香献祭，勇敢的祭司们遵行神的话语，勇敢的阻止君王，停止君王犯罪。犹大祭司亚撒利亚率领勇敢的80位祭司到王的面前，要阻挡王不可以逾越神给祭司的职分。他们提醒君王，向神烧香不是君王的事，乃是被神分别为圣亚伦子孙祭司的事。当君王骄傲时，以为可以做所有的事，殊不知当人抵挡神，必定被神抵挡，被神刑罚管教。祭司提醒君王离开圣殿吧，因为你犯了罪，意思是说了健忘的话，冒犯上帝，这样任意妄为，神不使你得荣耀，反而受亏损，被管教，失去神就失去所有的荣耀、生命与平安。关于敬拜，关于生活，神在地上设立了敬拜的权柄， 到了新约，就是教会，神在地上设立了三个权柄，在教会中把权柄赐给神所设立的牧师、教师，在家庭中把权柄给了父母，在政府中把权柄给了在上掌权者。神期待我们顺服，唯有顺服才有真正的蒙福祝福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自己要当神，拒绝神，拒绝神设立的领袖，要接受神的刑罚。19-21节，王执意献祭。19节，乌西亚就发怒，手拿香炉要烧香。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，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，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。祭司严厉地提醒乌西亚王，乌西亚王非常生气，坚持手拿香坛要烧香，坚持自以为是。而正当他向祭司发怒时，神的怒气向他发作，就在神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，乌西亚王额头突然长出大麻风，长出皮肤病，神的管教立刻临到。如同亚伦、米利安，当他们抵挡摩西，拒绝摩西的权柄，神立刻兴起大麻风长在米利安身上。神立刻彰显谁是神的仆人，彰显神公义的管教刑罚临到乌西亚王。神让乌西亚长大麻风，一方面是神公义的管教刑罚，二方面也是神的怜悯，停止乌西亚继续犯罪，透过立即的管教停止君王任意妄为的罪，这也是神的怜悯。19篇，诗人的祷告，求主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主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一些时候，当遭遇困难不顺利时，不敬虔的人认为神不爱我，而敬虔的人会看到这背后仍然是神的怜悯。神停止我们偏行己路任意妄为，神透过管教使我们及时悔改，及时支取神的恩典跟怜悯。20节，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，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，就催他出殿，他自己也急速出去，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。当乌西亚王在额头上长大麻风，所有人可以清楚看见神公义的刑罚审判临到。大祭司、众祭司立刻催促他离开圣殿，他也急速出去。神降灾给他，最大的灾不只是身体疾病，更是无法敬拜神，非常可惜。求主使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福气，不是物质的，而是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到神的圣宝座前敬拜神，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福气。21节，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，因此住在别的宫里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。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，治理国民。因着乌西亚王长大麻风，他无法住在王宫中，必须住在隔离的房间。他更是无法敬拜神，与神的殿隔绝。因着大麻风礼仪上的不洁净，使他与神隔绝。他长大麻风直到过世，他的儿子约坦治理国家。因着骄傲，乌西亚失去作王管理百姓的机会，何等可惜可叹。我们要高度珍惜服侍神、服侍弟兄姊妹的机会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大怜悯。千万不要放松骄傲，浪费服侍的机会，千万不要等到无法服侍时才哀哭切齿。22-23节是总结。22节，乌西亚其余的事，自始至终都是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记的。这里特别提到乌西亚的事件，记录在先知以赛亚的书上。以赛亚从乌西亚年间开始服侍，根据以赛亚书第6章，当乌西亚王过世时，神再次呼召以赛亚，开阔他服侍的地界。从君王的角度来看，神兴起很好的先知给乌西亚，兴起很忠心的祭司，这是神给君王的恩典。很可惜，乌西亚晚年骄傲，浪费神的恩典，落入羞辱。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身边的属灵人，在我们旁边鼓励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战兢谨慎，寻求神得胜。23节，乌西亚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王陵的田间，他列祖的坟地里，因为人说他是长大麻风的。 他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。乌西亚过世，葬在王室坟场，不葬在王室的坟墓里，表达他的不洁净何等可惜。这一章的要节是16-17节，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，行事邪僻，干犯耶和华他的神，进耶和华的殿，要在香坛上烧香。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。我们看到乌西亚王败坏的关键是骄傲，他把自己放在比神更高的位置，因此他无法承受祝福。而忠心的祭司勇敢坚持神的话语，80个人坚守神的话，被神纪念。我们思想神在我身边兴起了哪些忠心的牧人、忠心的见证人，会提醒我神的话，我是珍惜感恩还是厌烦抵挡呢？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您因着爱兴起教会，兴起牧人，成为我的遮盖、我的帮助、我的提醒。求主赐给我顺服的心，积极顺服神的话，积极追求认识神的话，及时悔改，蒙神怜悯。听我们的祷告仰望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历代志下26章：领受提醒，顺服先知，远离抵挡，一生蒙福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